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卢鸿春、范俊、董基、王就学等人，李茂贵、李仪、周鸿岳、潘世藻、骆余仁、马金伦、林希春、林培、刘刚、戴世恒、曹学成、子正如、郭石、翁献祥、徐大象。卢鸿春，字思仁，东阳人，父亲卢仲殿曾任广西布政使。卢鸿春考中万历五年进士，被任命为金德知县，后升任礼部祠祭主事。万历十四年十月，皇帝很久没有上朝，卢鸿春上书说，陛下从九月十五以后连续几天免朝，前几天又下诏说头晕体虚，暂时停止朝讲。祭祀太庙时派官员代为行礼，并且说不敢偷懒安逸，恐怕不能完成礼仪。我愚昧地捧读诏书，惊慌地想流泪。礼仪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，而疾病没有比虚弱更严重的。陛下正值壮年，各种病症都不应该出现，不应该出现却出现了，对上伤害圣母的心，对下惊骇臣民的听闻，又因此废弃了祖宗的大典，我不知道陛下如何能心安。而且我听说还有更奇怪的事，先前二十六日传旨免朝，就听到人们议论纷纷，说陛下是马伤了额头，所以用生病来掩饰。如果真像人们所说，那么因为一时驰骋的快乐而忽略了保护身体的防备，这个祸患还算浅；如果像圣旨所说，那么因为眼前的床子之欢而忘记了保养身体的方法，这个祸患就更深了。至于成为圣德的拖累，则是一样的。况且陛下不要以为身处深宫，外廷不知道，天子的起居怎么会寂静的没有人知道呢？但没有人敢直言来引导陛下，是因为顺从包扬的心意多，而爱护尊敬的心意少。陛下平时遇到颂扬谄媚一定多喜，遇到见证一定多怒，一旦涉及恭维，严厉的谴责立刻到来，谁肯触犯忌讳去遭受不可预测的灾祸呢？群臣这样不是主上的福气，希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重，不要做矫饰托辞来滋生疑惑，用力克制自己的心，谨慎加以防范检点，不要因为在深宫闲居就有所放纵，不要因为左右亲近的人就有所宽容，修养自身，践行正道，明白的昭示天下，以彰明法度，那么天下万事将仰慕道义无穷。这与那些玩弄权术、闻过是非，几乎想聋哑天下耳目的人相比，相差多少呢？奏书递入，皇帝震怒，传谕内阁一百多字，极力说明谨慎生病、派官代行的原因，认为卢鸿春狂妄悖逆，命令拟定圣旨治罪，阁臣拟定削夺官职，仍为他求情。皇帝不听从，廷杖六十大板，斥退为民。各位给侍中深究，触犯圣旨，被严厉责备。各位御史接着上书，皇帝发怒，分别扣罚俸禄。卢鸿春于是被废黜在家，很久后去世。光宗即位，追赠太仆少卿。御史范俊曾经陈奏实证，皇帝正在生病，看到范俊奏书中有防止人欲的话，斥退了他。主事董基因建祖内廷操练被贬官，后来员外郎王就学因建祖皇帝托病不送子宫，不久被罢免。这些都和卢鸿春的奏书类似。范俊，字国士，高安人，万历五年进士，任义乌知县，后被征召授官御史。万历十二年正月，陈奏实证十件事，言语都很恳切周到，其中说到人欲应当防止，努力以奢侈糜费、沉溺酒色为戒。此前慈宁宫发生火灾，给侍中邹元彪上书陈奏六件事，违背皇帝心意。到皇帝得小病，大臣正在问安，而范俊的奏书正好递入。皇帝发怒说，以前没有治罪邹元彪，导致范俊又这样，应当重罚他。申时行等人拟定降职，皇帝仍然发怒，要各打廷杖。当夜大雷雨，第二天朝门外积水三尺多，皇帝怒气稍微缓解，申时行等人也极力营救，于是斥退范俊为民。第二年，给侍中张维新请求提拔任用被贬谪的各位大臣，下诏允许酌情迁移，只有范俊不用。给侍中孙世珍、御史方万山等人说范俊不应该单独被遗漏，因此被扣罚俸禄，从此屡次被推荐都不启用，在乡居住了几十年去世。天启初年恢复官职，追赠光禄少卿。 董基，字朝雄，叶县人，万历八年进士，授官刑部主事。万历十二年，皇帝聚集太监三千人，给他们割毛铠甲，在内廷操练。尚书张学言进谏，不采纳。董基直言尚书说，内廷是清静严肃的地方，无故聚集三千之众，轻易地把凶器交给他们尝试，我私下为陛下感到危险。陛下认为去山林行刑，有这三千人可以无所恐惧吗？不知道这些人全无实际用处，假设遇到箭卒劲旗，马上就会崩溃，车驾不可依赖他们轻易出行。这三千人安居美食，筋骨柔靡，一旦让他们拿着锐器，穿着肩甲，冒着寒暑，我听说近来整天演练，有中暑濒死的几个人，这些人没有不怨恨的。聚集三千有怨恨的人于昼夜之间，危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而且从内操以来，赏赐已经二万金，长久这样下去，怎么会没有穷尽？有用的钱财浪费在无用的地方，实在可惜。奏书递入，违背圣旨，命令降二级，调到边疆。九卿给事，御史交相上章论旧，并且请求采纳董基的话，不听从。最终贬谪董基为万全都司都事。第二年，兵科给事中王志祥说，祖宗之法，不是宿卫的士兵不得拿一寸兵器。现在把利器交给一群不良之徒，让他们出入进门，祸患不小。大学士申时行也对司礼监说，这是涉及禁庭，这些人披甲直戈，天没亮就进入。假设有奸人混入其中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外廷不知道，宿卫来不及防备，这是你们的切肤之患。宦官惊恐，趁机会极力劝说。皇帝于是留下王志祥的奏书，当天就停止了内操。适逢被贬降的官员都酌情迁移，董基也升任南京礼部主事，最终任南京大理卿。王志祥，新州人，隆庆五年进士，历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顺天。王就学，字所敬，武进人，万历十四年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。三王并封的议论兴起，朝廷舆论大哗。王就学是王希爵的门生，和同年钱允元一起去规劝王希爵，为之流泪。适逢庶吉士李腾芳投书给王希爵，和王就学的话相类似。王希爵醒悟，并封的诏令得以停止。王就学改任礼部，升员外郎，不久调任吏部。万历二十四年，孝安陈太后的灵柩出殡，她是皇帝的嫡母，应当送到门外，皇帝因为有病，派官员代行。吏部侍郎孙继高进言，皇帝发怒，把他的奏书丢到地上。王就学直言上书说，人子对于父母，只有送死是大事，现在竟然另惜一次攀送，导致圣孝不能有始有终，岂止违背古礼，就是圣心怎么能自安呢？在这里不用齐情，在哪里用齐情？在这里可以忍受，在哪里不可以忍受？恐怕难以宣示在诏狱中，书写在检测上，传世天下万世啊。奏书地上，不省察。过了两年，下诏考核吏部各位郎官，把王就学斥退为名，不久在家去世。孙继高直言上书不久，给事中刘道亨弹劾文选员外郎蔡孟林扰乱权政，并涉及孙继高。孙继高请求罢免，不批复。到三殿发生火灾，大臣自请处分，都被慰留，只有孙继高退休离去。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。孙继高，字以德，无锡人，万历二年进士第一。李茂贵，字克仓，安西人，万历八年进士，任陆安知州，入朝任刑部员外郎。万历十四年三月，皇帝正担忧旱灾，命令有关部门调陈有力措施。李茂贵和部郎刘复初等人争相谈论皇贵妃和宫妃册封的事，奏章在同一天递上。皇帝发怒，想加以重谴，进言的人还不停止。阁臣请求皇帝下诏，各部谏言只限于所司执掌，并且不能直接送达，以安慰缓解皇帝的心意。过了几天，皇帝也息怒，各种奏书都留在宫中。而李茂贵的奏书中又有保养圣体、节省内宫、控制禁席、广开言路、易减负政绩、谨慎刑罚、重视举荐弹劾、限制田制七件事，也都搁置不施行。第二年，给事中少数因议论诚意薄留誓言， 牵连到谏言的大臣。李茂贵上言说，邵树因刘世言调奏，波及言官，想一概杜绝。防人民的嘴比防川还难，邵树难道没有听说这句话吗？如今天下民穷财尽，到处饥荒，山西、陕西、河南妇女儿童离散，饿殍满道，疾苦危急的状况，有政侠所不能描绘的，陛下不能听到和看到。近来雷击日坛，星陨如斗，上天显示警戒在上面。京城附近，子杀父，仆杀主，人情乖离在下面。邵树认为天下没有可以进言的事了吗？在朝廷的臣子，其中是言官的只有十分之二三。言官不一定都聪明，不是言官的不一定都愚笨。不论往事，就近年如冯保、张居正勾结乱政，那些连张保留、宋公许德的人，如陈三模、曾士楚，都出自台原。而请见隐居被杖责贬谪而去的人，不是一般官员，就是新进书生。果真如邵树所说，天下侥幸无事还可以，假设有不测之变，陛下从哪里知道？邵树又认为，堂上官禁止下属是得计的。我看大明律，百公记忆的人，如果有可说的话，直到御前奏闻，但有阻挡的斩。大明会典及皇祖卧碑也屡次说道，百公记忆之人有言还不敢阻挡，何况各司百职事呢？邵树的话一出口，志士解体，善言日益堵塞，主上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，群下无法尽现自己的忠心，祸害天下必定从邵树开始。陛下一定要重视百官越职的禁令，不如严言官失职的处罚，应当说而不说，处以负君误国之罪，轻则记过，重则撤职。刻到应当升迁时，一概看他们张奏的多寡得失作为考绩。那么言官没有不直言的，百官无事可议，出位的禁令不用，太平的效果自然达到了。皇帝责备他沽名钓誉，命令降一级，磕到何咎？不允许。邵树和同僚胡适林、梅国楼、郭显忠又交相上章弹劾，于是再降一级，为湖广按察司经理。历任礼部主事，因守丧回乡，屡次推荐不启用，在家居住二十年才启用原官，升南京兵部郎中。天启初年，最终任太仆少卿。李，字景鲁，嘉鱼人，万历十四年进士，改选庶吉士。万历十六年冬，授官吏科给事中，宦官张京掌管东厂，横行放肆，无所忌惮。御史何初光弹劾张京八条死罪，并涉及他的党羽锦衣都督刘守友，续颁行上制。行上制被判死罪，刘守友被除名，张京被严厉责备，但任职如故。御史马向前又弹劾张京，攻击执政很厉害。皇帝把马向前下诏谕，大学士申时行等人极力营救，并且封还御批，不批复。许国、王希爵又各自申救，于是停止前命，而张京最终没有被治罪。外面议论说，张京献金宝给皇帝得以免罪。李仪上任刚一个月，上书说，陛下往年治罪冯保，近日驱逐宋坤，张京的罪恶是冯保的一百倍，宋坤的一万倍，为什么偏偏容忍不出去？如果说他侍奉多年，那么坏法也多年。如果说他痛加省改，还足以供驱使，那么没听说可以驯服虎狼来守门户的。流传张京广泛进献金宝，多方请托，陛下犹豫不忍决断。中外臣民起初不肯相信，以为陛下富有四海，岂会爱金宝？威严如雷霆，岂会徇私请托？等到看见明旨允许张京册立贡事，外面议论纷纷，于是以为是真的。亏损圣德，岂是浅薄？况且张京奸谋已经得逞，而国家的祸患将从此开始，这是我所非常恐惧的。当天给事中唐瑶卿也拒书进谏，皇帝只亲手拿起李仪的奏书，震怒说李仪想为冯保、张居正报仇，立刻下诏谕严加审讯。申时行等人请求宽恕，不听从，定罪上报，下诏停杖六十，斥退为民。御批到内阁，申时行等人想留下御批，宦官不同意，拿走了。皇帝特意派司礼张成出去监督行杖，申时行等人上书都到会稽门等候禁旨。皇帝说，李仪放着贪官不说， 而唯独说我贪，毁谤污蔑君父，罪不可赦。最终杖打了他。太常卿李尚志、给事中薛三才等人直言上章论咎，都不批复。许国、王希爵因为进言不被采纳，引罪七请退休。王希爵说，廷杖不是正刑，祖宗虽然见或施行过一次，也没有诏谕廷杖并加于一个人的。按旧例，只有资贼大逆才有打问的旨意，现在岂可加于言官。皇帝下幽诏未留王希爵，最终不听他的话。起初冯保获罪，实际上是张京干的，所以皇帝这样说。有人说张京的罪恶不至于像冯保那样。张成掌管司礼监，一向感激冯保，授意言官揭发此事，事情隐秘不能明确。当时周鸿岳、潘世藻都因触犯张京获罪，而李仪的灾祸最重，在家居住18年未及召用而去世。光宗即位，追赠光禄少卿。鸿岳字元福，麻城人，他风流倜傥，自负有奇才，喜欢打猎射箭，考中万历2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户部主事，后降职为吴为州同知，升迁为顺天通判。万历13年春天，他上书指责朝中权贵，说兵部尚书张学言多次被弹劾，陛下因为张学言的缘故驱逐了一位给事中、3位御史，这是人心所共同愤慨的。张学言与张京结为兄弟，言官指责弹劾张学言，却不敢涉及张京，是畏惧他的权势罢了。至于李直弹劾冯保，看似忠诚正直，实际上是张宏的门客乐心生在背后主谋。李直巡按顺天时，收纳娼妓为小妾，猖狂违法，是依仗张宏作为内援。张京、张宏既然窃取了陛下的权力，而李直又窃取了司礼监的权势，这是公论所不能容忍的。祖训规定，大小官员可以到皇帝面前议论政事。现在立刻都给侍中骑侍臣，却请求禁止各部的属官谏言。从前张居正窃权时，台省官员都歌颂他的功德，而首先揭发他奸邪的反而是爱慕、沈思孝这些部曹属官，不曹言事，对国家、对朝廷有什么辜负呢？张居正厌恶员外郎管制道的谏言，御史龚茂贤便诬告他年老多病，厌恶主事赵世清的调陈奏议，尚书王国光便将他禁锢在王府官职位上。